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55回。当杭帝正要走出大殿的时候，一阵低不可闻的传音之声袅袅的传入了杭帝的耳中。韩道友，看在毒蛟鳞片的面子上，你带走南宫道友之事，老夫就不追究了。而且强扭的瓜他可不甜呐。南宫仙子和我侄儿的事情就此作罢吧。一听此言，韩立先是吓了一跳，身形不由得顿了一顿，但听完之后又心里大喜了起来。但是他没有回头，只是脚步轻快几分的走出了大殿。看着韩立的背影从殿门口处消失，魏无涯和智阳上人目光闪动的同时沉默了。但是片刻之后，智阳上人缓缓说道：你怎么看这位韩道友竟然能拥有八级妖兽的材料？这可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呀。难道真像我们调查的那样，他当初通过古传送阵消失的这段时间，得到了某个上古修士的完整衣钵？否则他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进阶元婴期，并拥有如此多的宝物呢？大概是吧，不过这和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得到上古修炼法诀和宝物的又不是他一个人。哎呀，机缘这东西很难说的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难道你也还想杀人夺宝不成？杀人夺宝？我说，魏兄你可真会开玩笑啊。别说现在大战在即，不可能做出这等事情。就是平常时期，凭对方可以从木兰神师手中逃脱的神通，贫道也不会做这种吃不到羊肉反惹一身骚的事情。况且此人宝物再珍惜，难道能让我突破后期境界进入化神期？哼，我又何必招惹如此难缠之人？况且他是天道盟的人，龙寒夫妇，你想想，嘿嘿，那也不是好惹之人呐。知阳上人打了个哈哈，摇摇头，笑笑的说道：当魏无涯和智阳上人在大殿中轻描淡写的谈论韩立的时候，韩立本人已经到了大殿的正门。让他意外的是，在殿门外竟然一眼看见了董玄儿。此女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偏殿出来，正低头站在那里，仿佛在想什么心事。那些守门的修士因为知道此女啊是和云鹿老怪一起来的，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任由他站在殿门之外，也没有人加以理会。韩立出来的时候，董玄儿似乎有所感应，抬头望了一眼，结果一见是韩立的时候，脸上露出了古怪的表情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，又仿佛略带记恨的样子。这让韩立有点摸不着头脑了，心里有些惊疑。但是韩立没有什么话和此女可讲，当即视若不见的从此女身边而过，向远处的街道缓步走去。而董玄儿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轻咬着嘴唇，注视着韩立的背影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转过一个弯之后，才感到背后的目光消失不见。韩立不经意的皱了一下眉头，摇了摇头：主人，你认识那名女修士？脑海中传来了音乐的不解之声：哦，当年的一位旧相识，不过关系不怎么好就是了。韩立漫不经心的回答：是吗？可是我看此女的神情似乎和主人关系大不一般呢，难道是主人当年的啊？ 银月笑嘻嘻地说了一半，但后半句故意没有说出口。
哎呀，行了，别胡乱猜了，我对这个女人可没有什么好印象，甚至当年啊还曾经敌对过。
行里似乎有些敌对，冷哼了一声。银月轻笑着给行里传来了一个鬼脸面孔，然后识趣的不再言语了。
自从当日行里救下银月，没有追问他紫月兜和花郎古堡被夺之事，银月对韩立明显亲近了许多，
虽然还不敢太过放肆，但是明显已经对韩立敞开了部分心扉，这一点韩立自然也感应到了，同样对其信任了许多，
两个人的关系比起开始的时候可大有改善了。回到落云宗驻地之后，韩立自然将大殿商讨之事和吕长老略说了一遍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师弟何必冒险参加什么赌战？那些庚金固然珍惜，但毕竟是身外之物。这师弟万一闪失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
吕长老听闻韩立要参加赌战，脸上露出了担心之色。
韩立微微一笑，轻松地说：
吕师兄啊，尽管放心，
我肯参加赌战，自然有八九成的把握可以全身而退，否则怎么会答应得如此的痛快呢？
倒是七日后大战，门内其他弟子的安危师弟无法分心旁顾，就全靠吕师兄一人照顾了。
哎呀，数日后的大战，门下弟子我自会多加照应，这个师弟不必担心。既然师弟对赌战有此信心，我也不多说什么了。不过在战前师弟有什么需要，尽量的可以吩咐门下弟子去做就行了。
吕长老听了韩立此言，才神色略安。
韩立笑了笑，略一沉吟，缓缓说道：
为了这次大战，我还真要做一些准备，有一些特殊的材料，恐怕需要几位师侄帮我收集一下。
韩立倒也没有客气，当即从储物袋中掏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玉简，递给了吕长老。
放心，只要天一城中能找到的材料，我一定会帮师弟凑齐的。
接过玉简，吕长老毫不犹豫地说道。
韩立心里微微一暖，点了点头，又聊了几句就告辞离去。
他交给吕长老的玉简里边所记载的材料，就是炼制降灵符的辅助材料。
在回驻地的路上啊，他已经想过了，虽然自觉以如今的神通参加赌战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但一向小心谨慎惯了的他，还是觉得应该多准备一手才行，于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降灵符这一手段，这也是唯一能在数日之内准备好的厉害的杀招。其他的像重新炼制飞剑、修炼大罡剑阵等事情，根本不是区区几天之内就能够完成的。
唯一让韩立有些顾虑的是这降灵符炼制成功率的问题。原本呢，他想找一个满意的灵符笔，多练习一段时间制符术，再来动手炼制降灵符的，但现在看来是来不及了。就算成功率低了一些，他也要姑且一试，若是炼制成功了，自然多了一个杀招，若是失败了，也是无所谓的事情，反正区区几天的功夫，就是做其他准备，也不可能增强自身实力的。这样想着，韩立不慌不忙地到了居住地的阁楼，进入卧室之后，在床上盘膝坐下，不久入定，闭上了双目，真是不慢。仅仅两天的时间，
行里所需的材料就都准备齐全了，并且送到了他的手中。行里见此，心中大喜过望，看来当这个落云宗的长老还真不错呀。带着这些材料，行里再次进入了密室之中，并在密室中间盘膝坐下，将辅助材料在身前一一摆好，最后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个墨绿色的小瓶儿，将瓶盖是谨慎的打开，扑哧一声，一道血红色的光团从瓶子中激射而出。但早有准备的韩立面色不惊的一抬手，五指张开的虚空一抓，青光闪闪，大手一下子将血色光团捞入了手中。随后这青色光华流转不停，五指略一抖动，血色光团顿时在青光中显出了原形，竟然是一只数寸大小的血色小蛟，在手心处不停地乱转，一副时刻想要飞走的样子。但是四周青光若有若无，将这道蛟魂牢牢地困在了大手中，犹如笼中之鸟一般，根本无法离开分毫。韩立目光微眯，瞳孔的深处蓝芒微微闪动，顿时将这毒蛟惊魂里里外外的看得一清二楚。别看这血红小蛟如此的活蹦乱跳，仿佛和数年前刚被他收进瓶中的时候是一模一样，但是在明清灵眼之下，韩立却明显的发现了异常之处。蛟魂体内魂力虽然还是同样的强大惊人，但是蛟目神光却散而不聚，竟有三分痴呆模样，这分明就是灵识已经消失的表现。现在的蛟魂空有强大的魄力，但神识却已经退化到灵魅未开的模样，刚才的逃窜举动也只是生前的一种本能而已。韩立轻轻叹了口气啊，想想当初那化形的八级毒妖，何等的是气焰滔天，神通广大，但是如今惊魂落在自己手中，不过几年的功夫就灵魅尽失，形同野兽，这身前身后的反差如此之大，实在是让人有些感慨呀、啊、更让韩立暗自警惕修仙路的坎坷艰难。若是他有一天肉体被灭，元神落入敌手，下场绝不比这毒蛟好到哪里去。坐在原地默默地想了一会儿，韩立叹了一口气，单手一扬，一团青光包住血色小蛟，脱手射出，直接射向了头顶丈许处，浮在了空中不动。不再理会毒蛟惊魂，韩立低头扫了一下眼前的材料，忽然伸手向一块不知名的灵兽皮一点指，顿时这块翠绿欲滴的稀有灵皮缓缓地飘起，飞到了韩立胸前。韩立目中金光一闪，一张口，一缕青色阴火从口中喷出，直接打在了灵皮之上，将这块灵皮裹在其中，却诡异地让其没有燃烧起来。韩立两手一掐诀，食指弹跳不止，一道接一道法诀击到了灵皮之上，阴火闪烁不定，忽明忽暗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韩立法诀一停，单手伸出一根白皙的手指，冲身前的一只白色玉匣一点，嗖的一声，匣盖自行飞到了一边，露出了里面光灿灿的一匣银粉出来。冲着玉匣手指一勾，一小部分银粉马上化为一道银线，直接扑入到了青色阴火中。顿时啊，火焰中银色火花浮现，并瞬间在韩立法诀牵引其往火光中间的灵皮靠近，整块灵皮瞬间化为了一大团银色光莲，在火焰中缓缓地转动起来。韩立神色越发的凝重，冲身前的瓶瓶罐罐开始挨个指点起来，各种各样的材料 眼花缭乱地没入了萤火中，包裹灵皮的火焰颜色先后由银变黑，再由黑变绿，当化为了血红颜色的时候，韩立轻吐了一口气，终于不再往火焰中投入材料，而是低声念动咒语起来，同时数根手指颤抖之下，数道纤细的青丝从指尖处喷出，直接射到了灵皮之上。顿时啊，灵皮停止了转动，而在青丝的牵引之下，开始忽慢忽急的诡异的飘动起来。在咒语声中，韩立面无表情的持续着上面的动作，渐渐的灵皮表面在火焰中浮现出一丝丝黑气出来，这些黑气一接触外面的血红萤火，瞬间化为乌有，而密室中却多出了一股淡淡的腥臭，而整张灵皮的体积随即却缩小了一分。韩立对此视若无睹，此举动足足持续了一个多时辰，当灵皮上的最后一丝黑气也被炼化掉之后，他神色一松的大出了一口气，又将几种材料添加进了火焰中后，在炼制了一小会儿，韩立目光闪动几下，忽然冲火光轻轻一吹，呼的一声，火焰马上一吸，韩立露出了里面变成了血红色的整张灵皮，此刻它只有巴掌般大小了。见灵皮变成这般模样，脸上却露出了满意之色，抬头看了一眼头顶处的鲛魂，他不再犹豫地冲其一点指，鲛魂周围青光一顿之下，顿时化为了点点的灵光，不见了踪影，而鲛魂却犹如被什么吸引似的，直接射向了血红色的灵皮，呲溜一声，他没入了灵皮表面，不见了踪影。一见鲛魂没入了灵皮中，韩立想也不想的手掌一翻，一杆蓝灵符笔出现在手心处，六七寸长，小巧玲珑，显得是精致异常。另一只手呢，则冲敞开袋子的某只绿色玉盒一招手，一团金色的液体从盒子中轻飘飘的飞出。韩立将制符笔飞快的冲金色液体蘸了一下，随后脸色一凝，对准那漂浮的灵皮，符笔开始熟练至极的虚空点点画画起来，一个个难懂的金色符文从笔尖处纷纷涌出，转眼之间飞射向前方，没入了血红色灵皮中，不见了踪影。随后灵皮表面浮现出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符文，金光灿灿，如同刻印上的一般整齐。而就在这些符文刚一涌现出瞬间，灵皮剧烈地颤抖了起来，龙音声从其上面猛然传出，然后灵皮表面一阵的突鼓，血红鲛魂从皮中猛然冲出，要逃匿而走的样子。可就在这瞬间，灵皮上的金色符文光芒大放，活过了一般的扭曲浮现出来，将那鲛魂一下子紧紧地包在其中，然后往回大力拉去。虽然说没有了灵智，但鲛魂身为天地灵兽的精魂，自然下意识地感觉到了危险，不停地与金色符文拼命撕扯着，想要破出而逃。这个时候，韩立符笔点化的符文更快了，大大小小的金色符文直接照向了鲛魂，片刻后就将它彻底的困住，然后一点儿一点儿的将其拉回了灵皮之中。趁此机会啊，韩立手中动作一停，马上换了一种紫色液体，同样用符笔蘸着，却化写出灵魂般的古怪符号，不慌不忙的一甩而出。如此这般，每隔一段时间，韩立就换一种单杀式的灵液，各种各样的符号咒文等等一一出现在了灵皮之上。没过多久，这巴掌大小的灵皮符纸上 就闪着密密麻麻的各色光泽，显得灵气盎然的厉害呀。韩立神色这个时候却越发凝重，写出的东西也越来越慢，目中更是蓝光闪动不已，将明清灵眼的神通催使到了极致。当一个红色符文刚刚画完并飞入灵皮之后，突然一阵异常的灵气波动从那完成一半的灵符上发出，并且越来越狂暴了起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56回。